已经就是念到了这个清净善知识的这个一清净，就是十种善知识相应的内容。下面就依这个十种来一一讲解。那么这个第一种是调伏，调伏者与戒相应，由根调故。那么这个调伏就是指的施罗，指的戒律，就是善知识啊，它能够持戒心净，凡心清白，就好像这个衣服啊，是一件鲜白的衣服啊，那么没有这个呢染着，没有这个呢玷污，是清白的，所以就易于染色啊，就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有的地方就讲呢，说怎么样的堪为法器呢？就是说它能够调伏诸根，持守境界如鲜白衣，那么就能够着成种种漂亮的庄严的这个色彩。那如果是一个垢腻之衣啊，怎么去这个染着呢？怎么这个调啊，调不了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个。那么这里是指这个善知识呢，它能够与戒相应，这个身心由此而得到调伏，身无调，心无调，这个调就是善调，调举的意思，调动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走在哪里都不自在的，东张西望，这个手动动，脚在这里呢，摇一摇，这个身体呢，都是晃动的。那么这个持守戒行的人，行住坐卧呢，都是威仪安稳，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表诸于外的这个行为行动，那么更多的是是内心呢远离这些过患的事情，这不会随这个六根遇到境界的时候起相应这个远心啊，去想呢，来动，来换动，那么这个就能够调伏诸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寂静者与定相应，由内摄故，就是这个定相应，就是能够宴坐禅观，这个令心专注，其心内略不外放，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呢是外放散漫的，跟着境界跑，这闻到香味啊，想这个是什么好吃的，听到一个声音呢，这个你要想一想这个什么声音呢，随着这个就转过头去看看，看到一个什么好看的东西，就驻足观呢，停下来，他不能够继续安稳的做自己的事情，那么寂静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调摄，能够心呢专注不散，跟定相应，那么一方面那是这个坐中呢，或者是立的时候啊，当然多数是坐，这个呢，这个观修专注， 那么另外就是日常这个时间当中啊，因为这个去在这个生活里面啊，在这个日常当中，他也是不会将心漂浮在这些镜像上，而是安住在自己所思所观察的内容里面，就其心内摄，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寂静，这寂静的相貌。第三个是豁处，信念与慧相应，断烦恼断故，就是能够有这个信根，有这个慧根，由此起真善之用，就有念的力量，就有慧的力量，那么这个念慧相应，那么不跟烦恼相应，就我们没有信心的人，这个人一说之后啊，就跟着走了，所以摇摆不定，疑惑，修了一些时间也没有收获，人就说你这修啊不会有作用的，就不想修了，就疑惑了。这个慧呢是能够如理思者，如理观察什么是所应行的，什么是不所应行的，这不应该做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戏论颠倒的，什么是真实如理的，能够知道，所以能够善加抉择，于这些戏论颠倒，于这些自我伤害的烦恼，通通不相应，而与智慧所观，真实这个的所显，能够相去入，能够相应，那么这样的烦恼就调伏，烦恼就断除，那么这个是第三个，就是能够断惑，能够断惑，那么第四个是什么？是得增戒定慧具不缺减故，这我们基本上一看呢就可以知道什么样呢？前面三个就是含有戒定慧三者，第一个调伏呢是跟戒相应的，第二个寂静是跟定相应的，第三个除惑呢，那是信慧力量能断烦恼，所以是跟慧相应的。所以这个学习教理，学习佛法，就是文思修，依这个经历论，那么就是对应的戒定慧三学。那么这个实践的话，佛法呢文思之后实践呢，就是来修戒定慧。什么叫修佛？修行。不是说念经了，拜了佛了，我就是修行了。那比如说我拜了佛了啊，我就不得了了，我拜了多少多少了，你们的还没有我那么多。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慢的烦恼展现出来了，他就跟这个戒定慧不相应了。那这个算修行吗？不算修行。当然呢，你在这个拜的时候，升起了一种恭敬心，升起了信心，能够施择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信，这个就是慧，就是有信有慧，那么这个就是修行，所以这个相依的形式是要，那么实质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界限， 不是说一个形式就行了，徒有其表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上知识的这个十种啊，这个所依十种具足啊，就从戒定慧开始说，然后说德真善呢，就是指前面这个戒定慧呀、不缺减故啊，就是不缺，不缺就是不会说某一个没有啊，有戒啊无定，有慧无戒，有定无戒慧啊，就是三者具足。那么这个不减呢，减就是减弱的意思，退的意思啊，比如说原来呢他打打坐，这现在都不打坐了啊，那这个是通俗一点讲了，实际上这个修定呢，它不仅是说打坐啊，这个你站在那里，你这个修专注也是可以，你躺着也是可以，就是能够摄心安住，那么这个是止修，能够依理，这个串习师德，那这个是观修，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戒呢，雨墨动静之间，都依利益而行，就是依佛所知而行，那么这个就是戒了。这不是说某一个什么很这个夸张性的一个显示啊，那么这个就是上知识了，它有什么神秘力量如何的这个就是上知识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要依佛所说的清净言教，依经典讲的这些标准来看来观察，这个德真呢就是戒定慧具啊，不缺减，减就是退弱的意思，不退弱，比如说定，他这一座，这下一座，他这个光修啊，真善，比如说三昧，他由这个未到地定，到了这个嘞初禅，由初禅得到了稳固，因为你得了初禅呢，他有稳固不稳固。这个烦恼一起来它不稳固了，摇晃了，再往后退了，那么还有呢超越，那就从这个初禅到了二禅了，那么这个信心呢，由初始的这个一般基本功德啊、三宝的功德四谛的内容有一个了解，说我们学佛呢最起码要了解三宝四谛，你没有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枉为学佛的这个人了，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我们有的半天兜了个圈子，好像知道很多，但是仔细的考核起来，发现自己竟然连一个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怎么这个可以学得好，那是很难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得真呢，就是不减弱，那么第五个是什么？是有勇，有勇者利益踏实不疲倦故，这个有勇呢就是心里面没有厌倦，不疲厌，早上有人来请我也说，中午有人来请我也说，晚上有人来请我还说，这个呢孜孜不倦，那么看到人呢这个要该喝止的时候啊，这个就喝止，这应该呢这个安慰这个鼓励的时候你就安慰，当这个道理他不懂的时候解说他一遍不懂再解说二遍，二遍不懂再解说三遍，乃至到他懂为止，利益他是就不疲倦，那这个是有勇。第六者呢是精富，精富这个颂里面是讲阿含富，这阿含呢就是总摄一切法之意，你就把种种的法了都把它集合在一起，这个就是阿含的意思。那么这个经富就阿含富， 那么就是德多稳固，就是善知识了。他这个呢，勤学广闻，知道种种法门，种种内容，参究过许许多多的其他善知识，所以他要说法的时候呢，可以引经据典，可以滔滔不绝，可以将这个相关的文义法义，如实的给你梳理条贯，给你层次井然的讲出来，那么这个是多闻。多闻它不是偏于一隅，我就只能跟你讲净土，我就只能跟你讲禅宗，我就只能跟你讲这个怎么样布施，其他我就不能讲了。你要去摄受众生，教化众生的话呢，那必须是与佛的这个教法，多闻多学，多参究，这样的话才能够康任这个事。所以我们一直是善知识的时候，又一直一个呢，多闻之善知识，觉真者了真实义。这个觉真是什么？就了真实义，能够通达第一谛，就是这个大乘所说，诸法空相。实相空性，那么这个依唯识体系来讲呢，就是圆成实性，真如法性，这要觉了这个觉真实，因为这个才是怎么样呢，能够令众生呢究竟觉悟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能够觉了，那才要在这个长寿众生呢，引导众生的时候，安置于究竟之所，究竟之处。上说那就是第八，不颠倒故，上说了就是能够如理而说，不颠倒说，这个法说是法。不是法说非法，非法如实觉得是非法，不是非法说法，那么由一之谈呢，不定之论呢，让众生转加玄远，迷惑增多，不能如此，这个是善说。第九个是悲生觉希望故，觉希望，我们有的人现在要看这个文言啊，没有希望了，那就绝希望嘛，这希望绝掉了嘛，其实古文之意呢，它是要联后前，联系前后，对应而说，这里这个绝希望呢，就是他对人有希望，这个善知识对人有希望啊，这个你是买西瓜的，我想吃你的西瓜，那我就跟你说点法啊，那个人他没西瓜，我不跟他说，那么就心有所趋向，有所这个期待，这个予取予舍的嘛，那么这个觉希望就是他没有，他没有这些我们世间一般讲的这种这个欲求，这个呢贪求的动机，他没有这样贪求的动机，他的这个说法的动机在哪里？是悲生，就是于法这个呢生欢喜，于佛陀的言教能够起这个呢大乘之心呢，广布一切有情，而于有情呢之有情于生死当中啊烦恼所系缚，生死当中被飘逆轮卷不得自在，举我们世间一切有情呢，不管它是这个声名显赫的，还是说这个穷困潦倒的，还是说我们日常呢朝九晚五上班呢蝇营狗苟一般生活的， 上至过去是帝王将相，这个现在呢是什么总统主席之类的，下至贩夫役卒啊，那就是当兵的，小贩小卖的啊，那这个古代就这样讲嘛。那么诸如此等没有这个了解佛法真理的人，他有烦恼吗？他有痛苦吗？都不可豁免，都有烦恼，都有痛苦。这为啥这样呢？他没有遇到佛法的真理，佛法所说的大光明之道，就是如实之道，真如之道，让这个学了之后启发了之后，知道这个烦恼痛苦的长劫根本的层面就是与真理不认识，与生命有错误的觉察，堕入在戏论颠倒当中，心思颠倒了，愚昧了，就我们说白的话就是愚昧了，是太愚昧了，所以才被这个一小事情啊不可解，那么一些事情给困顿，这个互相之间呢给这个嘞缠结啊，或者是牵挂，或者是仇恨等等之类的啊，那么就是不得自在了。那如果有这个因缘呢，就遇到佛法他就能够从暗至明，获得智慧光明，破除妄想颠倒，那么智慧境界了，打开了之后啊，身心自在了，痛苦就消失了。痛苦就除掉了，那么这个菩萨呢就发了愿能够深见佛法之殊胜伟大，我们现在讲的伟大佛法灵感呢殊胜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优胜，就殊胜嘛，我们现在一般讲就伟大就是无比的伟大那么他是由这种悲心所见，所以他一心就是要帮助众生解除戏论的缠绕束缚，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觉希望故不是说没希望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这种欲求啊，追求，贪求，这上至是不会有这种染着的贪求，它是本自于菩提愿，大悲心，之众生之痛苦，那么这个离退者。于一切时恭敬说故那么这个是善知识十种功德十种相貌最后的这一种那就是离退，就是于一切时恭敬说故就是这个说法了这个心诚美诚意这个认真的说不会说这个呼烟呐就像我们有些人他心不在这，你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的，听了一句又不听一句的讲的东西呢这个神呢走了，所以呢只是话这样说这个语无伦次那么这个就是没有敬意，没有诚意，那怎么能够说得好呢？那么这里离退的就是说他在教化众生说法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个嘞退转之意比如说今天累了你也还来再问他，他不想问了，烦了吧就是给敷衍你几句啊，这大概就这样子了，你就好好去做了就我们世间呢这样的事情啊很多的就是他应付你他不认真的那么这个善知识说法是 善知识教化众生，他是以一切时恭敬说，没有这个选择的，说什么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时候不想跟你说了，只要有众生之求之因缘，菩萨都要说，所以这个是十种所应依的善知识相貌，那么就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指另外的两种这个清净，就是悟清净和缘起清净，就是怎么样去清净善知识。即曰：静养即给事，身心亦相应，愿要即时，下心为缘起。那么这个先解释一下大概的意思。这个偈颂里面主要就是讲悟清净和这个呢缘起清净。这个悟清净呢，就是恭敬供养啊，礼拜成事啊等等啊，这些是悟清净。那么这个缘起清净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信心啊，对善知识有信心，他不是怀疑的啊，不是就觉得我这个善知识啊，因为这个功德不够，这个我暂时依止他一下，以后我还要找个更好的老师之类的啊，他是对善知识有这个愿要心，而且的话呢，谦虚，不是说我是来参究参究，先考验一下善知识如何，那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了，他抱着一种好像我们世俗讲的，就是说来试探的样子啊，来这个随从一下善知识，看看这个到底可不可学的之类的，不是这样的心态。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写的不错啊，这老师讲的嘛他也知道，所以现在只是找到这个善知识给他印证印证，那也这样的人也是有的，那么这样呢，你就我慢高山，不生功德法水，不容易真正听得入啊，听得进去的，这不太容易相应，所以这个就是缘起清净，两种。下面就根据这个颂啊来解释。是曰：此偈上半显示悟清净，下半显示缘起清净啊。那么这个颂呢就分了两重的，这个四句话这前两句呢是悟清净，下面两句呢是这个缘起清净。那么先说这个悟清净，怎么样的悟清净呢？悟清净就是以种种物、种种财力、种种事情来亲近善知识。那么这个亲近善知识呢，我先念一下：一者财，为恭敬供养；二者身，为随训给事；三者心，为给事时身心相应。这个物供养呢，什么物供养呢？身心财三者都要到这样来供养善知识，这样来亲近善知识，那才是悟清净。那么这个财供养呢，恭敬这个第一这个财呢，就是恭敬供养就是比如说你请善知识来说法，要具足衣服饮食卧具种种这个生活必需之品，然后这个布置好场地来这个集中说法，那么这个都是供养。那如果说你一直一个善知识经常去向着请益那么这个善知识呢他是在哪个比如说阿难若处那他就不会理你的了。那清净之处嘛，他一般不太理人，就要观修啊修行呢。那么如果说在僧伽蓝这个道场里面金色里面某个地方你向他这个请益 那么就是奉献种种这个这个衣服饮食卧具啊这些好的财物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就是财的精进那就又有恭敬心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我也不要的了反正我也有多的了我这个就给上主去了那不是这样一个心态而是以自己所认为好的东西或者是相应的这个的这个物品来有一种诚意你就是没有什么好的什么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这个贵重的东西乃至于自己手做了一顿饭很认真的做很诚心的意这样去供养那前面讲了什么叫大供养吗小供养吗你没有慢心你有恭敬的诚意那是大供养你有慢心啊你就是给了金子银子什么都给了那么这个也不是大供养小供养你有慢心嘛烦恼相当不是那么心诚意恳的这个情愿的这个去做的所以这样功德就小那么这个是财力恭敬第二种呢是身这个身的清净上智是供养是什么样呢就是随顺给事比如说过去啊就是这个像现在南拳还是这样的啊这师傅来了就要给他洗脚涂这个洗这个足的油太热了嘛就是穿个拖鞋或者是拖布的时候赤脚所以这个时候要给事于善知识诚实于善知识他比如说要睡觉了就要把这个卧榻铺好这个善知识起来了那么就是把这个东西呀、整理呀、等等啊做好这些那么这个就是随事于善知识那么这个就是像过去要是一指师的比如说这个沙弥拜这个比丘啊这个净思人拜这个这个师父啊那时候我现在已经学法了那么就是要种种的随顺给事比如说这个风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赶快烧一个炉子啊这也是一种给事那么这个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表示你对于善知识的恭敬那么对于求法的一种呢这个诚意那么当然呢在古代这个高僧传呢有些还讲呢就是说这个善知识怎么考验人的如何那这也是有那么就是要经过这些过程呢让你能够增强求法之心那不是别的意思比如说善知识要你这样给示一下他就好像好一点不是他也是自己能够把日常的事情全部做好的就是你看讲以前这个传记像这个某些善知识他这个住持这个道场那从早到晚都在忙有人来应酬说话这个日常事务安排然后这个种种比丘之间的这个调理然后要说法那么这事情很多所以每天休息啊这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到一天一天就是这样的忙了那何况是他日常起居呢他日常起居他更加是会做的比较这个嘞好的所以这里讲恭敬供养是求法者自己所要具备的这个心意三者就是心啊就是你给事实不是说我现在是完成任务我现在要求法了 所以我就先对善知识好一点，哪天法不求了或者求完了就算了。那有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他是不容易跟善知识相应，他是不容易跟法相应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很浮躁的这个气氛里面呢，有些人就这个心理，虽然他不是说故意这样的，但是他的深层意识下意识就这样的啊。我今天呢这个请个师傅来啊讲一讲，哎呀师傅讲得好，要不然就哎呀我也知道这个啊，这个我都经过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呢相应的心，只有相应的心呢，他就是于财于身于心，这个尘世善知识，这样才是什么样呢？悟清净，以悟清净善知识。那么第三个，这里讲八种这个清净嘛，就是对应这个前面这八种供养如来，这里是八种清净善知识。那么这个第三个呢是缘起清净，这也有三种，一者愿要，二者知识，三者充满。这个要有三种，我们怎么样去清净呢？第一个是有愿要心，不是我被人家拉去的，或者看到大家都去的，我也去看看到底怎么样的，而是自己，这个本的求法学法之心，十里百里，只要有善知识处，我都去，这个呢寻访善知识，去依止善知识，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这个萨婆波伦菩萨，这个去见这个这个唐无杰菩萨一样的，就是说他修行的时候啊，就想呢。有什么样的因缘呢能够知道般若波罗蜜啊，那么空中有声呢就告诉他往东方呢，要不舍这个辛苦啊，不辞这个疲劳啊，能够忍耐饥渴了，所以他一路跋涉，然后呢就会去求法，然后祈求种种诸物去供养，这个说法菩萨，那么这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意愿，就是心里面有愿要心，有欢喜心，因为他知道法重要嘛。我们不知道法重要的人呢，那还要好像这个说法的人来求他，不是求法，是求他，所以这个缘起清净，第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信心，这有认识，知道善知识的重要，知道法的重要。然后去求法，去求善知识，那么第二个是知识，要知道时间，什么时间呢？比如说你自己学到什么程度了，这要去问什么样的内容，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啊的机宜啊，这个时候他这个身心调善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太疲劳了，太是事情多了，这我还要盘住问。那这个就是不知时，要知时什么时候合适，这就看，第二个就是缘起，清净，第三个呢是除慢，不是有慢心来清净善知识的，要去除自己的慢心，你看古代有些善知识的示范呢，虽然他本身。就是通达经论，通达经论，保修保学，可是对于初发意这个人呢孜孜不倦的教诲呢，以及对于有些虽然不及他功德的这个法师在讲佛法，乃至于在讲授初机的内容，他遇到的时候呢，也一样的就是在旁边呢，也很认真的听，不是说他要学了，这是对法的一种恭敬，这是一种呢，这个法的一个呢诚意，这个相应，这不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呢， 这种高下之心呢，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容易啊，这个呢，得到法的相应，有时候你也被看走眼了，就上次是在视线，所以一看，哎呀，觉得好像他没有什么修，还不如我，那就被自己的妄眼遮挡了，不能够看清楚，不能够正确的也这个来观察到，所以要调伏慢性，而随善知识这个来见闻学习，那么这个是第三种，就是缘起清净。既曰为理于贪着，为求随性行，随性如所教，以此令彼喜。那么这里呢是指的另外两种清净，那就是回向清净和这个因清净。这个回向清净呢，就是这个清净善知识了，不是说这个求利益啊，不是说这个渐渐修行的，就是怎么样呢？要能够熏集资粮，能够成熟佛道，而这个呢利益有情，所以这个是回向。那么这个因清净呢，就是这个菩萨能够随顺这个善知识的教授去修行，所以他就要来这个呢清净善知识，同时这种清净，也能够让善知识生欢喜，因为善知识，这个就是要令众生呢，见闻佛法，能够如说而修，获得佛法的益处，所以你这样清净随顺呢，善知识欢喜，就像前面讲，你供养佛，真正最大供养是怎么样？法供养，依佛所说去修六波罗蜜，成熟佛道。那你要成熟了佛道，那是第一无上的供养，是最胜无上的供养。那除了这个供养，还有什么供养比这个高啊？比这个重要啊？所以佛法里面呢，是以法为核心的。下面就解释这个回向清净和这个因清净两种。四曰，此即上半显示回向清净，下半显示因清净。这个偈颂里面呢，上一半下一半，回向清净因清净。回向清净者，不为贪着利养故，但为随顺修行故。那么第一个回向清净，就是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理取向是什么，他的意愿方向是什么。那么这里我们清净善知识的这个意愿方向，不是为了呢这个贪着财力，贪着财力供养，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为这，就是我们一上子是学了一个法，能够修行发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上子去学法固然能够知因知果，能够懂得如何去断恶修善，修积福德，没有学之前就不懂的了，所以我们世间人很多的求财呀，求这样求那样，他还是求不到，或者是他在求道的过程当中啊，遭了巨量的恶业障碍自己。你看有些人呢，他这个杀生是吧，屠宰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又赚了钱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最后命呢就没有多少，他整天呢，在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一些障碍啊缠绕当中，他得到幸福吗？他没得到幸福。那如果说他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就会，这个呢安于正命当中，这个舍离种种障碍的因缘，这样他能够增上自己的福德。所以我们世间业了，就是折腾的业，烦恼的业啊。这个经典里面讲说，世间业是炽盛的啊，我们讲热闹、喧闹、喧哗，那么就是一种在这个当中呢，高高低低、跌打滚爬的，那么如果是出世间业，那是清凉。出世间业是寂静，就让你这个心啊能够，断除烦恼，心的安静，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呢，不为贪着财力，但为随顺修行。修行什么？就修行。如果大乘来讲，修行六波罗蜜，能够于菩提觉悟之道，这个做资粮，就我们清净善知是这样的，这是回向。因清净者，菩萨如所教授，随训修行，为清净善知识因故。何以故？菩萨以此随性令彼善知识心生欢喜故。这因清净呢，就是这个来清净善知识，他不是为着财力，是为修行的。那么就是听了之后，闻了之后，说怎么样去观修，怎么样去施责，他就这样去施责，这样去观修，静静的就懂得了善知识所教授的法义，实践了善知识所说法义的这个嘞内涵，都是从实际上去行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善知识见啊欢喜，从他本身来讲呢，他这个就是他相应的一个动机。前面是不着财力呢，是从学了之后他的取向，那后面因清净呢，是从他来清净善知识所发起的这个目的，所以就是因清净，他就是要能够进一步了解，进一步知道法义，以及如何修行法义，如何实践，是这样一个动机来的。那么前面这个回向清净呢，它是一个方向来的。所以我这方向就是说，不是求这个世间财力供养之类，而是学了这些又修行的。那么我们世间呢，又有些又不一样，然后动机就是现在你好好读书，读好书，有学问，有本事，赚大钱，所以他的初始动机啊，就是要出人头地啊，这样的这个一个想法啊，那么他学了之后，学以致用是怎么用呢？那就是去赚钱，功成名就，那么他这些这个学的学问呢，就是为这个了，那么有的人动机都不一样，他的动机是探索这个什么内容啊，他的这个本身也要探求真相的啊，比如说学医的人要探求真医的这个真相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初始动机。那么学了之后呢，他就一步一步解惑，一步一步实践，让人能够得到健康，消除病苦，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学以致用的方向，那就跟一般这个说你学好了以后要功成名就，又有什么获得巨大财富等等之类的，那么是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方向，那么这里呢，这个动机是什么？要随顺修行，就是要修行来奔善知识这里的。那么这个方向是怎么样呢？动机是这样，方向呢？方向也是顺这个方向走的。所以他不是说跟着这个方向，这个上次是这里啊，这个地方好啊，环境好啊，如何如何，他不是跟这个的，他跟这个上次是这里啊，之所以会这个呢，依止上次，那是依止上次是这法，是由此而依止的，所以这个颂呢，就是讲了两种清净，回向清净和这个因清净。那么后面讲三种清净，即曰善解于三圣，自圣令成就，成圣即净土，为法不为财。那么这个记呢显示呢这个方便清净，也就是智清净，前面就是方便供养嘛，那么再有呢，就是前面讲田供养，这里就是讲田清净，那么前面讲依止这个供养如来呢，这里就是依止清净善知识，那就是分别是智清净、田清净、依止清净三种。那么这个善解于三圣呢，那么这个是属于智清净，这是方便清净。那么成僧即净土啊，这个是这个田清净啊，就是成熟田，成熟净土，成熟众生相续，能够升起啊这个呢觉悟之心，能够成熟佛土，庄严清净，那么这个是田清净。那么这个违法不违财呢，这个是依止清净，依止清净，就是以法力为依止故，这依止三智就为了法力，这不依止三智是了，不是说这个三智是这里环境好，三智说的话这个声音很这个什么好好听，或者是说这个三智是声相庄严等等，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怎么样呢？能够于善知识这里获得法益，这依止善知识。那么善知识的话，之所以是善知识，也是善知识具足调伏、寂静、除惑、戒定慧的功德，有悲悯心来讲授佛法、饶益众生，所以我就依止他，这样的这个因缘，就是这个依止清净。那下面就依这个颂啊，再解释解释啊，进一步了解。次曰：此即显示智田依止三种清净。那么这个记啊，就是解释智田依止三种清净的。善解于三圣，自圣令成就者，显示智清净。善解三圣，由自故。那么这个为什么叫这个智依止呢？叫做智清净呢？就是善解三圣，声闻缘觉菩萨这样三圣。还有呢，就是说三圣，自圣令成就。自圣令成就是什么？自圣令成就，就发大乘心呢，当然是自圣，就是大圣，就是于自所求，于自所得，能够成就，所以清净善知识的时候，这样的这个清净呢，它是具足智慧。可是我们清净善知识不仅仅是说， 上次是说什么你听什么，然后怎么样做，就说了之后啊，你还要去思维，能够善加的抉择，现在讲的就是学习了还要消化，你不是光学不消化，你学习消化了解，这样的话能够通达其意，善解方便，就是善解其方法其善巧，这样呢如实能够通达，这一指上指是清净，就是这个呢自清净，这个就是自清净，成身极净土者显示田清净，田有二种，一众生田，二佛土田，那么这个田清净是怎么样呢，这个叫两种田，一种田呢是众生田，一种田是佛土田，佛土田就是净土田，我们现在讲修净土就主要弥陀净土，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大乘通义，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南方净土、北方净土，十方无量无边世界内有很多净土，只是我们说不是见这个众生因缘啊，现阶段呢、最多的呢就是弥陀净土、极乐净土是这样的，那么问此二云何名田，答自所闻法于众生相续中建立故，谁所住佛土修清净因故，那么为什么讲是田清净呢，那么从这个大乘的这个法来讲呢，就是要成熟一切众生，正无上菩提，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因缘呢，才使得菩萨有机会集福德之粮，集智慧之粮，这有众生因缘嘛，所以他发起这种勇猛之心，要教化，要引领一切有情都离苦得乐，都成就无上菩提，是什么一个大的景愿，大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求善知识啊，来医治善知识了、这个心里面的勇猛没有退却，孜孜以求之，非常的可量可求，所以这个是依这个众生相续而建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文法了。那么声闻文法它的这个相续建立是不一样的，声闻文法呢就三界了，太痛苦了，赶快要超越要处理，所以它这个清净是什么，这个依自相续的这个断为清净的，那么这里的这个田清净呢，是依众生，还有就是随所住佛土修清净因故，那么种种佛土这个清净它是怎么来的，跟佛的因地发愿有关系，因地修行有关系，所以这形成了相应的这些庄严的净土，那么菩萨要修啊，菩萨依止善知识了，就是要这个听闻善知识啊，对于佛法的讲授，这个种种佛的因地之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成熟净土，所以是净土田、佛土田，这是田清净，那么就是能够成熟净土，能够成熟众生，成熟众生，成熟净土，那么就是二种田，就是大乘道之相依的因缘，所以大乘的道不是说自己的道，是众生之道，是佛之道，跟众生啊，跟佛了、都是相应相联系的，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清净善知识的清净是一指清净，为法不为财者显示一指清净，菩萨当以法力具足为一指故，是故清净善知识不以财力具足为一指故。嗯，就是说我们一指善知识求的是法力而不是财力，所以是为法不为财。就是在善知识这里啊，熏习佛法，听闻佛法，能够深得佛法的利益，由此我来清净善知识啊，由此这个发心的人来清净善知识。那么这个八种心经就说完了。